在2月23日星期四的一次讲话之中，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宣布了中国行动计划的终止，但是他同时表示，司法部将会扩大打击范围，全面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敌对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不过奥尔森亦都强调，中国依然会是司法部国安工作的核心之一。司法部結束了中國行動計劃的決定得到了一些前國安官員的贊同。前司法部國家安全部門官員戴維·盧夫曼對美國之音說，在不使用帶有一定煽動色彩的名稱的條件之下，司法部和美國執法部門以及情報界的夥伴已經有一套廣泛的法律授權之下的工具來到反制中國的威脅。中國行動計劃在2018年啟動，旨在应对长期以来由中国发动的经济间谍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计划着眼于辨认并且起诉涉嫌商业秘密盗窃、网络入侵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个人和团体，同时保护美国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免遭来自中国的暗中影响。卢夫曼又说，在他担任反情报和出口控制部主任的时候，绝大多数针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威胁，特别是在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领域，都是来自中国，并没有另外一个国家可以比拟。卢夫曼在2014年至2018年间在司法部任职。2018年6月，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还推出千人计划等举措，吸引和鼓励在海外从事科研的华人为祖国服务，以优厚的酬金令到这些人短期访问中国，并提交他们在国外进行科研的报告。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 CSET 的中国人才项目追踪器显示，中国仍然在实施的海外人才招募项目有27个，他们不单止面向中国公民，有一半以上的项目亦都向非中国公民开放。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分析师艾米丽·韦恩斯坦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间谍的担忧一直都是正当的。中国在政府级别的一些政策宣言里面展示出了需求和野心，要获取外国科技、外国技能以及外国资本，他对美国之音这样说的。司法部并未清楚定义哪一些案件归类于中国行动计划之下，仅是不定期在他的网站上面公布一系列案件的进展。麻省理工学院旗下独立媒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统计和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底，总共有77宗案件在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网站上面出现过，总共有超过150人受到起诉。这些其中包括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向中国透露机密信息的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试图偷窃商业秘密的中国情报官员和中国商人，以及隐瞒来自中国资金的美国大学教授等等。不过司法部处理过的和中国有关的案件远不止这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曾经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调查局平均每10小时就展开一宗和中国相关的调查案件。在今年一月的一次讲话之中，雷说当他们总结他们在调查之中所发现的2000多宗调查集中在中国政府试图盗取我们的信息或者是技术。中国行动计划去年年底赢得了最大的一场胜利之一。去年12月波士顿一个联邦陪审团判定哈佛大学知名纳米科学家前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向当局提供虚假证词，虚报联邦所得税，并未能报告一个中国银行账户的控罪成立。检察官说，利伯在2011年同意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担任中国武汉理工大学一名战略科学家，但是他在回应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国立卫生院提出质询的时候，就他和中国这个招募计划的关系问题讲了大话。利伯的律师已经在2月初申请再次受审，寻求无罪宣判。分析师韦恩斯坦在回顾中国行动计划的成果的时候表示，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面帮助美国社会提升了对中国科技偷窃和经济间谍尝试的戒心。如果你在2017年或者2016年的时候询问学术界或者产业界的人，问他们对中国的人才项目有多少的了解的话，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 有幾多，或者係對中國人才項目持有住同現時相比更積極嘅睇法。不過，中國行動計劃喺度提升美國戒心嘅同時，亦都招嚟咗有關種族主義同寒蟬效應嘅批評同擔憂。被起訴中大量嘅華裔面孔被外界懷疑有種族歸納嘅可能性，就係擔憂司法部出於呢啲個人嘅華裔血統而對佢哋產生犯罪嘅懷疑。而多種針對學術界研究人員嘅缺乏證據嘅指控，亦都俾咗特別係同中國方面有合作嘅學者帶嚟焦慮。呢兩點擔憂一同體現喺麻省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同納米技術專家陳剛教授嘅案件上面。陳剛受到的指控包括他在申請美國能源部撥款的時候並沒有披露他擔任中國政府的海外專家，並且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的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但是在上個月，這些指控全部被撤銷。聯邦檢察官瑞秋·羅林斯在一項聲明之中說，檢方已經沒辦法在審判之中證明他們的指控撤訴符合司法公正利益。陳剛在波士頓環球報的一篇文章之中寫著說，在這場他認為是由政治和種族原因驅動的起訴上面並沒有勝利者。30多年前他從中國來到美國，這是他選擇養育他的家庭和貢獻此生工作的地方。這個國家的承諾就是種族並不重要，但是他很難過地從中國行動計劃上面總結出這一點。田納西大學洛克斯维尔分校加拿大籍华裔教授胡安明亦都经历了一样的曲折。他在这个之前被美国联邦政府指控隐瞒同一所中国大学的关系，而同时接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的资助。这些亦都是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之后第一宗进入庭审阶段的案件。但是在去年九月，联邦法官托马斯·亚尔兰说，當局未能夠證明這名納米技術專家在申請研究資助以參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項目的時候隱瞞同中國的關係。胡安明隨後被宣布無罪釋放。他們摧毀了一些人的生活和職業的生涯。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田納西大學分部主席瑪麗·麥克艾爾平對美國之音說，胡博士需要好幾年才能夠重新樹立名望。國安分析師韋恩斯坦亦都表示，中國行動計劃在學術界的案件上過於投入，調查重點落在了法律框架之外。問題就是參加中國的人才項目本身不是非法的，他說參加任何國家的人才項目本身都不是非法的。他認為這些導致了司法部沒辦法不尋找可能存在的研究資金詐騙和稅務犯罪上面，而很多類似起訴的都以失敗告終，扭曲了公眾對中國行動計劃的理解。在2月23日星期三的講話之中，助理司法部長奧爾森亦都表示，司法部意識到了公眾對中國行動計劃侵犯移民人的民權的擔憂，包括被認為存在的種族主義的因素。但是奧爾森亦都在講話之中透露，在對中國行動計劃進行了重新評估之後，他並沒有發現任何案件之中存在種族歸納。美國大型民權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高級職員律師帕特里克·圖米有住10年處理國家安全案件的經驗，他對奧爾森和司法部的這個講法並不認可。他對美國之音說，政府並未能夠解釋為何在過去這麼多的案件都失敗了，因為他們拒絕認識到歧視和種族歸納在聯邦調查局的調查之中扮演了的角色。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目前正是幫助兩名華裔教授打官司，這兩名教授分別在2014年和2015年被司法部以非法下載數據和中國分享敏感技術為由起訴，但是最後罪名亦都被全部撤銷。同埋表示，這兩宗案件雖然出現在中國行動計劃之前，但亦都顯示司法部在調查政策上面存在的歧視。同奧爾森一樣，前司法部國安官員盧夫曼並不認同歧視的講法。他說，起訴的決定通常不會隨意做出，司法部要求檢察官只有在相信手裏面的證據足以定罪嫌疑人的情況之下才能夠發出起訴。他說，根據他在國安部門監督幾十宗和中國有關的案件的經驗，在他看來這些調查都是有扎實的證據基礎的。但他亦都表示， 在这么多被起诉人都是华裔的情况之下，他理解的人会担忧种族歧视的存在。在韦恩斯坦看来，司法部接下来在打击来自中国的威胁上面需要改变语调。他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群体面对着一些独特的挑战，譬如来自中国统战部的影响。韦恩斯坦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就此和华人社区进行更多交流沟通，并且提供帮助，同时使用例如哈佛白人教授利伯被定罪的案例表明美国打击孟菲尔并不是某个的族裔。近来的一些迹象似乎显示美国的执法机构或多或少意识到了这一点。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上个月的讲话之中曾经表示，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并不是受到美国政府针对的目标，正是相反，他们反而时常是中国政府非法侵犯的受害者。美国正是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而更加富足和强大。雷又说，在联邦调查局他们承诺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安全和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